FM Taiwan.
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作者还有他的作品啊。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大多都是喜欢这一种跟灵异啊、惊悚啊、恐怖啊、奇怪奇幻相关的。那当然有很多朋友在分享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会来留言，就会说哎呀故事太恐怖了，我都不敢上班啊。那你上班就专心上班嘛，好，那其实背后盯着你那双眼睛呢，就张老师的说法，其实老板盯着你的眼睛比鬼盯着你还恐怖，因为老板会相关到你的薪资啊跟考绩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本书呢，其实是每个灵魂背后都会有故事，疗愈系通灵人见鬼日常哦，悸动生命的诡异见闻。因为今天我们的作者张其征老师，他不但是一个资深的电视节目的制作人，也走过新闻编辑，也任教哇，然后呢现在也都还在继续做相关的工作，还是业余漫画家，好可怕。而且最厉害的是自幼就有独特的通灵机缘。我们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张其征老师，每个灵魂都有故事。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对，跟张老师说话会有一点压力，他本身还是一个配音员。
不敢不敢不敢
然后我们才刚刚发现原来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是，
哇，这样聊起来就更能够深入的来聊一下了。
是，
其实因为刚刚一开始跟老师简短的交谈之后，就老师的这个作品跟上一本的作品不太一样。
是，
上一本比较惊悚一点，
这
本哎比较温暖。我看每一个故事，包括老师你跟别人的相处啊，你的那一种热情啊，想要帮助别人，里面每一个每一个的故事都蛮温暖的。
是是，不过应该是说这本书哦，一直跟出版公司讲，书名要少一个字，每个灵魂都有事，这样才对，而不是故事。然后一定要把那个塑胶膜这样包起来，这样大家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兴趣跟好奇心。哎，这个到底有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把它看一看，把它看到透为止。
再刷的时候，我们就改名叫不是故事，是都有事哦。那我们刚刚短暂交谈里面，您提到说，好像我们对于这个所谓我们把它统称为灵界或是无形界啊，
是
有很多的误解。您说的这个误解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把它，就是有点像说啊。就是不是神就是鬼，
嗯
啊，神鬼。然后呢，特别是对鬼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哎呦，它是一个很恐怖。然后呢，常会把它污名化。那你污名化之后，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冥界都是这样子吗？我其实一直用一种形容来表达，你就会知道，其实跟人是一样，跟人间是一样。人间有黑道白道，有歹徒，有警察，冥界也是一样。所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大家都很夸大在那个坏的部分，都觉得说坏。坏的有多恐怖？
怨灵，
怨灵，然后呢，就是来捉弄，要不然就是抓交替，
报
仇，对，要不然就是呢，无预警攻击事件如此，那人间多的是啊。
也是，
对呀、
啊，所以我常常说，人其实比鬼
还可怕，鬼
恐怖，
对，没错。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误会了一件事情，其实冥界当然有恐怖阴森的那一个面向，但是如果说你就把它统筹为那就是一个总称的话，我觉得对冥界的朋友不公平。
难怪他们要生气了。
对，是，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也有好的，也有非常温暖的，也有希望能够帮忙人类的，
报恩的也有啊。
对啊，
有报仇就一定有报恩嘛。
对对，但是之前他们可能也都是人呐、啊，
是，
但是有人会说，他已经经过这个离开人世这么一段时间，他可能完全已经跟人类脱节了，
没有人性了
啊。但是我跟你讲，也不见得，真的也不见得。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专业的老师或者是一些高人都会讲说，哎，他们的 讲法都不太一样，
对，每一个讲法都不一样，
对，所以我只能说我尊重每一种想法，但是就我自己所观察到，我觉得当然有恶灵，当然也有好的灵，但是大家都把它 focus 在一个恶的上面，所以难怪会在这个人世间这么多年来，大家对于冥界都是有一种非常恐怖阴森，而且呢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他就是来害我的，其实不是啦，真的不是，
真的，是，对，您讲的有道理，
是，
对，就像是我们自己比较古老的一些记载啊，或者是一些作品里面也会提到说，这个小孩还没出生，妈妈就走了，结果这个小孩被照顾得很好，是因为妈妈那个灵一直想办法的照顾那个孩子，这样的记录也是有，
这是有可能，对啊，这是有可能，
舍不下嘛，
是。
哦，对啊，所以这个爱就非常伟大，
是，所以你说所谓另外一个世界朋友都是这样无情吗，都这么冷血吗，我觉得不是，哎，
欸，媒体现在比较冷血啊，不对，那个爱啊，
你也骂到我了
没有，我是以目前的现象来讲，跟以前比起来的确是嘛，
是，没错，
现在比较猎巫比较嗜血嘛，
是，是，
为了流量嘛，
没有错，没有错，
以前还会保有一点人情，就是哎，这个你不要讲，还很多人不会写，
是，是，
对，现在你越不讲他越要写我们先来谈谈老师，您怎么会有这么广泛的，还不只是兴趣哦，你每一样都做得好专业，你又画画，又做配音员，又制作节目，又从事新闻相关的工作，又任教，
是，
对啊，
是，
怎么这么多的兴趣跟专才？
我常会说我是一个多元神经病，为什么？
有，你书里面有特别介绍，
我既是一个水瓶座的一个非常多元的性格，非常自由，我也像是一个狮子座，我有他热情的一面，我也像是天秤座那种非常认真的那一面，还有追求公理正义的那一面，我当然很多种不同面向，可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好像很想做很多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觉得说我老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寂寞，完全不会，但我想说可能跟我自己本身的潜质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发现说我跟人家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我看到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
哇，光是这一点就是一个特别的朋友
了。对，可是问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是一个神经病吧，
因为别人看不见嘛，
可是我告诉各位，我觉得我不会怪他们，我当然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因为我是来自于一个公教的家庭，公教的父母亲他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眼见为凭，要科学，不可以魑魅魍魉，不可以讲一些什么 神鬼怪东西，那个东西都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上，
是，
所以当你可能小时候发现说哎，那个窗边有谁，或者说哎，那个阿宙回来了，哇塞，那不得了了，对，当然父母亲一开始说啊，小孩子乖，不要乱讲，对，但是呢你越是说我乖，说我明明看到你，你们怎么没看到呢，
你不是叫我不要说谎吗，
对呀，啊啊，然后呢 OK 好，那就完了，然后久了以后就说烦了，不要讲话，然后可能到最后结果就是你可能吃棍子，
哦，干脆让你不要讲，
好，那我就闷了，可是我到学校还是大嘴巴，可是到最后结果会变成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神经病，了解吧，就像我
对于我们不理解的事情，
是
不愿意去接受的事情，就会觉得这个特殊，这个特例，它是一个怪咖，
没错，
对对，
而且那个怪咖是一个很恐怖，带了一些妖言惑众的那种成分在里面。
好奇怪，你没有当道士。
我可能很适合，但是我小时候我记得也是因为出了水痘，所以在家躺了三天，然后终于来上学，就我不晓得说我隔壁桌的这位同学他前天在河里面溺死，完全不知道。
但你不知道他，因为他坐你旁边吗？
他坐我旁边，我一来就看到他那边写作业，没有写完，
放不下，哦，
没写完在那边写，我想说你起码连削个铅笔啊，削一下，你连铅笔都不削你怎么写啊，他就这样死命的一直拼命在写一个同样一个字，
执念呢，
然后等到老师来，我就觉得同学就一开始就想说啊，我们有位同学怎样的怎样，但是我说没有，老师在这里啊，
你把全班吓坏了
不得了，这一下我跟你讲，这不是全班轰动，那
全校，
这简直大家夺门而逃啊，快，所有的同学跟老师你不要讲，老师说不要讲，不要乱讲话，我还想明明就在旁边嘛，那有什么好，那个你们没看到，真的没看到，那没办法，
是，
后来我就常被霸凌，为什么被霸凌，因为你是一个怪咖，
对对对对，
你是一个妖
特例，
对，你是一个妖，你个邪魔，你是一个什么，所以呢到最后结果我就干脆沉默了，可是沉默之后呢又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这人不甘寂寞，为什么，我觉得我明明有看到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们每一个都视而不见，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所有人跟我一样看得到，
是是是，
可是这样一件事情就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你可能你有些见解或看法就跟人家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对，但是呢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他们也常会安慰我，他说你不要去责怪
他们还安慰你，好可爱哦。
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的教育就如同你的父母亲一样，就是眼见为凭，就是科学。当你不科学的事情，他会觉得没有办法，而且你要如何证明我的存在？
没错，
对，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真正能够证明这件事情。
当然也有用科学去证明说，比方说符咒是不是有能量，可是问题它代表意义是什么，很多人可能就
我的所谓就是说没有真的出现，就是说哎，你们要看我吗，我给你们看，好多节目都在做，但事实上都只有一种感觉，
可是
镜头上没有真的拍
到。当然有些这样在网络的一些 OTT 的平台，你可能看到是有些影片，有些灵异的一些影片，这些大部分我认为是真的，我认为是真的，但是也有一些造假或是用 AI 软体做。
是
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确实是有，那为什么大家不会去正视这个问题？这个是让我觉得有点压抑。可是我的感觉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最好不要去谈它，因为我如果谈了搞不好我有事，或者我怎么样，大家都会心有一些挂碍。
有一些就是说，比方说像我啦，我也是有这个体质，但是还好我看不到，我是感觉，
是
就是好像他会透过一个系统告诉我说他是长什么样子，
是
不清楚，脸都不模糊，但是他的穿着跟年代跟感觉，男的女的我知道，
是
这样子，那一样嘛，就是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那有的人就是说你讲多了他会靠近，我是真的是那一种讲多了会靠近的人，
但是
不过也看场地，
但是
这里还好，
这里的场地非常好啊，
对，这里没问题。
如果场地会让你会觉得有怎样的话，你开始打嗝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我就很难做节目了，
对，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事实上我现在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有恶意，而是说他们第一个
是
他可能是怎样好奇，或者他想知道你想说什么，
是
你到底要说什么，
甚至他在这里很久了，他一直在看热闹啊，
对啊对啊，他其实就是有点像搁个板在那边嗑瓜子，
吃瓜大众，
对对，吃瓜的市场。然后你们到底要讲什么？你赶快讲啊，我好想听。
对，或者你这是跟我的怎么有点像啊？
是是，
我来这旁听一下。
你在讲我吗？就有这种感觉出来。我常会有这种情形，甚至可能在有台或其他的节目，我在上节目的时候也有常常会遇到一些你没有办法能够预知的某些突发状况，
对，
发现哎，麦克风突然间断音了，或者是哎，就突然间整个音量表整个就停了，
停了，
哎，或者是哎，它就是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故障情况。那主持人可能会认为说这个可能就是人家不高兴，我说不是，不一定，他可能是他觉得这个好玩，可摸摸麦克风或干嘛，突然间把线给扯断，
磁场突然间受到干扰，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科学的说法。
对对对，是，就像我上次节目里面提到的，因为七月一号鬼门开，然后大家拜拜，摄影机没放上去，我们摄影机整个挂掉，是真的，出现全部是绿的
啊，
一直直到那个机器拜完了，正常了，
是，
那你怎么解释呢？真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糊涂的，就是拜完了之后。全部拍带全是黑的，最后才知道他盖子没开，
嗨，这就是自己吓自己。
对，没错，
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就说您刚刚其实也都讲到了我们很多要问的问题，比方说你从小就发现自己是这样的，
是
与众不同，
是
当然确定认定是知道，哦，原来别人看不到只有我，
是
生活上就是都有一些些的干扰，或者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大的干扰了，
是、
哦、那到后来你想通了这件事情以后，那这一些经常在你身边会出现的对你友好的或者是说要跟你沟通的这一些灵魂呢，
是
他对你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影响或改变？
就像我昨天有参加一个丧葬的场合，
嗯，
我回来我就开始头晕了，开始目眩，然后开始呕吐，一些腹泻的状况就出来了。我常常有接触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磁场，相近的磁场突然间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体完完全全就没有办法去抵抗这样一个磁场的，我不要说干扰，
也没有办法消化它，就对了。
是，所以呢，这种情形类似于像我可能到了什么兵马俑，或者是像是金字塔这样，或者是像一些比方战争博物馆或者是一些古战场这种地方，我根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就常常会很羡慕有些，哎，你可以到进去里面去看，我是没办法。因为我在门口就已经瘫软了，要不然就开始吐了。那很多人会以为说，哎，你年轻力壮你就开始在那边晕车晕船，
才爬两座梯子你就不行了，
是不是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很多同行的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天哪，你真没用，哎，不是我没用，而是那个磁场真的是，我不要说干扰了，就是他可能会接近我的时候
靠近我们，我们不舒服，
会不舒服，非常不舒服，这是我们在生活上比较大的一些干扰，不要说干扰，但是呢话说回来，
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改变。
对，但是呢我要先声明，因为我没有灵指，我也没有拿令旗，我也没有具有天命，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去跟神或冥界去做沟通，而是他们来告诉我讯息，
直接
而且呢我们这种基地台又不是特别灵敏，都是那老旧的器材，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
受。
对，我而且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接受，所以我们常会误判，或者是自己吓自己。对呀、我可以讲一个笑话，就是我曾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去爬山，然后呢到山屋里面去，你知道山屋一般来讲说是抽签热门，到大家挤在一个通铺上，真的是哟，这个环境不好。那一次去，哎呦，好幸运，只有我一个，
哎呦，
真好。OK，我就晚上睡觉就发现我的窗边居然一个女鬼，她的头这样
趴着，
就这样看着我。
哇，
我想哇，天哪，不得了！我想说，糟了，那个晚上晚餐喝多的那个青菜豆腐汤，我就好想尿尿，又不敢起来，尿就看，天哪，因为只有一个影子啊，就在非常的清楚那个轮廓，想完蛋。我可不可以跟你沟通一下，你不要抓
我去上厕所，
对，你不要抓我去交替可以吗？哎、没有任何回应，我想说天哪，这还没有任何沟通，那该怎么办？结果我真是忍到已经尿快崩了，可是没办法，半夜已经快哦不不不，就这样好不容易忍到快凌晨四点多，我想
他该离开了，
还没离开，还在那个窗边，那个头还这样看着我，想哎呦完蛋！可是这时天已经开始蒙蒙亮，已经开始变蓝了，我想我不行，我再下去的话一定尿床了，所以爬起来看，然后开始冲出去，不忘呢往那边
回头看一下，
哎，这才知道不是女鬼。
那是
山屋的管理员呢，前一天用拖把在拖地，然后
挂在那儿
倒吊挂在那边，我那时候
觉得是个长头发的趴在窗边，
对对对，所以我常人家说哎呀你大师啊，你是老师啊，我说我对我是大学老师，但是我不是命理老师，哎呀你高人你灵媒，对不起我是三脚猫，我跟你讲真的三脚猫，而且看到那些东西我都以为哎呀是真的，结果最后才证实是自己吓自己，而且自己真的是有够蠢可是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会误判，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专业，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半夜都还会接到某些读者会打来电话，阿文吉阿丢阿诺啊吼阿尼阿尼尼老师，
麻烦你去基隆找雷城坛的李道长。
这是工商服务时间吗？
我刚好有一个道长朋友，
哦、
就是基隆雷城坛的李道长，
是
他是正派的。
但是我跟你讲，我也曾经接过那个一打来就是骂你，你有病。
为什么要这样骂你呢？
对啊，
他觉得他看了你的作品，或是听了你的说法，会影响他吗？
对 对, 对，所以你知道说有就是千奇百怪。后来我就真的是我一再要强调，因为当然有时候接受一些像是电视访问，他们或是广播访问，他们当然会把最精彩会剪
嘛，没有前因后果。
对，可是呢，前因我要先解释一下，我不是专业哦。对，但是对不起，那专没有不是专业这种东西全部剪掉，就大家以为说、天啊，这个家伙会飞天遁地，这个会来去古今，不得了了。OK， 好，然后每一个人。就打电话，我跟你讲、我那样怎样怎样，你赶快
给我。我去帮忙啊！我帮忙过来，我来做声呐！哈，老师，这么是被安我了，啊，我们这边该给他脱什么了？我想起来，是我们见过一次，
是
在可丽姐的节目，我那天被搞得很难受。
是，其实我应该跟你讲说，那，哎呀，真是，我们应该换个摄影棚吧。但是没有关系啦，
没事，还好他没有，我离开就没事了。
没有，其实也几乎没事了，也几乎没事，因为很热闹，我知道很热闹，
对
对，我那天话也不多，但是对，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好，要不然到时候又出去，你刚才说错了什么？我跟你讲，你说说你该怎样怎样怎样，我担待不起，算了。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历史里面，本来每一个朝代，第一个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不同，有的信佛，有的信道，有的是佛道混杂，有的是信。道家每一个都不一样的时候，那当然我们节目里面以前也有解释过，有些时候他是为了要顺民，
对，
有一些手法他必须要让你相信，他才能够吓阻你不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我就不让你做这些事情。
是，
从最自然的法则就是我们从敬天爱地，因为是大自然，我们尊敬这些大自然，一直到后来开始有各种，那都是人制定的法则，
是，
从来都没有一部玉皇大帝点，或者是哪一个菩萨点，没有，这都是人可能透过他们的修行，或者是真的也许有感应来的，但很多真的是政治目的啦。
是，
那所以就是说法纷纭，我觉得大家看这个事情就如同张老师一样，就是我们把它想开一点，像张老师毕竟他看得到，比我不信一点。我看不到，我才是最老旧的接收器，我都是讯息告诉我，就磁场告诉我的感觉。
大部分是这样，没有错。
对对对，所以每一个人就你看得到跟你看不到，跟你看到什么跟你没看到什么，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去强制说谁一定是对的，
是
谁一定是错的。
是
你看，像我基督徒，
是
我碰到的都不是跟基督有关的事情。
哦，那没有，
非常少，非常少。我碰到的都是别的啊，尤其是我这几年碰到道教的事情特别多。
是，
包括我去演那个戏叫《魔法阿嬷》，都还有观众来骂我：“啊，你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演道士？”那我是演员，难道我不能演坏人吗？就一样的，同理可证嘛。
是，没错，没错。
那我们来谈谈老师这个作品啊，您里面有特别提到说，我们看到几个标题上啊，
是
你跟好多个人，包括一些阿嬷啦，哦，你还送他们钱啊，
是，
包括跟神灵相关的一些事情。
是，
那我们就请老师来讲两个故事吧。
是，是，因为我在之前曾经在别的著作里面讲都是阿嬷的故事会比较多，但是呢，我觉得因为不能只有读后阿嬷，没有读后阿公。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曾经在过去台北县，现在叫新北市的某一个夜市旁，就遇到一个老人家，他就是卖成人的衬衫衣裤，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
这个还蛮精彩的。
摊子上面都是把它挂着，满墙满屋子都是
展示嘛。
对对，但是呢，我就跟我的同学两个人呢，因为烤坏啊，期中考坏，想完蛋了。可是要就皮嘛，就去散心，然后就跑到这个夜市
去晃。
结果呢，就看到老人家在哭啊，就会想着掩面在哭，我想说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们就说爷爷怎么回事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就是好奇心，
热心啊，
没有啦，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的那种。然后就后来爷爷看到我们说，你刚才不是跟那个小混蛋一起的吧？我说什么小混蛋？我们不晓得。我说如果是小混蛋的话，我们两个是穿校服，上面还秀了学号跟名字。我想说我们干嘛给人家留个把柄？
对。
后来才发现哦，这两个不是，我们只是路过的。后来呢，他就手指了，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摊子，像完蛋了，这整个摊子被人家泼了都是墨汁，完了。后来我就想，我想到底怎么回事？原来附近的中辍生跟一些无业的一些青年就组了一个帮派，专门在勒索
收保护费那一类的。
但他们不叫保护费，他们叫规费。对，还有收据哦，那个还印了收据给你。但是因为老人家，你说他卖这个东西薄利多
少，一天能卖多少吗？
没办法。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真的欠了太多。可是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去给你去缴这种规费呢？他气不过，可是没办法。那每一次呢，就有一些混混来这边找茬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你不要欺负老人家，拜托你。但是呢，对不起，没得商量。没得商量之后呢，到最后他说这些人来了，就是我回去不能
交差。
对对，于是呢就拿了墨汁。你喜欢写毛笔字吗？因为我看你的摊子上都很多毛笔字跟一些字画。好，我们就让你过瘾，就拿个那个
墨汁
就泼一桶，就要泼墙上。
怎么卖啊？
你家沾了一滴，你卖给谁呢？
就是
就好 OK。 那我想哇，真是损失惨重。后来我们就第一个就想到说赶快去报警。爷爷阻止我们不准，他说为什么？因为隔壁还有一个更大的夜市，一个卖润饼的，就是这样子。结果呢，
消失了。
哎，不是、啊、摊子呢，突然间呢收摊之后就突然莫名就冒火
了，
都已经把炉火关了，怎么会有这种玩意？
是啊，当
然，他们大概就心里面大概有数了。但是呢，他就叫我们不要去惹事吧，而且这是爷爷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很奇怪，就是好事不做，但是呢也没有坏到那种程度。那我们就是
还是有正义感了。
对对对，那个正义感我也不知道是好的坏。就反正就是哎，我就看不顺眼，我们就要去帮他出头。后来我就帮他在收拾，我跟我同学两个在收拾，他突然间大叫一声，糟了，他那个放在里面的2万块钱不见了，
现金不见了。
那个是今天下午4点钟人家厂商的要款，已经要了好几次，再不给那完蛋，那个
衣服都要收回去了。
对，那衣服现在这样我怎么办？
怎么办
？OK， 好，那我想说糟了，这下子你到底找谁去要呢？
又是学生，对不对？
对，
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想说
张老师心太好了，他还找人帮忙。
所以我家人就跟我讲说，因为我没有金钱观念，所以你常去帮忙人，你自己都没饭吃，你去帮忙人。后来我想想看，我说哎，我有一个导师刚被企业界挖角，因为从学校挖到企业界去，而且他是这方面就是理财的高手，所以被挖走。他是我上个学年的一个老师。后来我想说哎，我找他帮个忙应该可以吧。当然我们说在学校里面师生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金钱的金钱观念，但是他已经离开
了，
什么了，
对
啊，有什么关系？
没错、
哦、好吧 OK， 那我就打电话。哎，没有想到这么巧，老天的天意，他住的地方正好就在摊子的下两条街。OK，好，我就打电话去，哎，真有接啊。那时候拿公共电话，那时候没手机没网络，我们就打公
电话
丢铜板。然后呢他一开始就把我骂得霹雳惨，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你们今天这个班不是在考中级会计学，我说对啊，跟我同住的就是你们的老师，我们两个租房子，然后呢他现在在改考卷、嗯、一边改一边火冒三丈在那边骂
你们在考什么东西啊，
考什么东西啊，这么一堆人都要全部被当掉你知道吗，我说我们难的写不出来，后来他一直骂一直骂，我说我的铜板已经不够，我就跟我同学讲，哎，你赶快帮我投，赶快帮我投，他就拼命投，投快没有了，我只好跟老师讲，老师我跟你借2万块，
嗯，最终目的
2万块，
那个时候很多、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2万块是何等之大，
大
然后。我就说因为家里面有人生病了，然后他这个老江湖他就马上知道说，那 OK 我记得你爸妈都是公教人员，公教看病有公保对不对，
对
呀、
啊、
那如果2万块显然是大病，你电话号码给我，
我
打电话回去
跟你父母聊聊
聊聊就完了，我想不行
只好招了，
招了以后他也没有说哎你会不会被拐了，你会不会被骗了、嗯，他说没有关系，那这样好了，因为那个时候星期六我们早上还要上课上班，
是
下午才开始放假，他就说那这样下午有的邮局还有在开，你稍后我去领个2万块给你、
嗯嗯、
我说老师你难道不怀疑我吗、嗯、他说这个事情我以后再说，
当给你们买教训
哎，对，然后你就去，我说那万一被拐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就当学费吧、
嗯、
我想老师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2万块就这么出手对不 对,
对，
这个后面我再讲，但是后来我把这个2万块拿到手之后赶快去拿给爷爷，爷爷那个时候正好已经被
厂商已经来了、
哎、对，已经跟他已经不愉快了、
嗯、
后来赶快把钱送上去之后厂商非常愉快的离开、
啊、那必须的，
然后爷爷就突然讲你哪来的钱啊，我说、嗯、爷爷先不要问了，赶快
先解决现在的问题，
那我就说、哎、奇怪我同学不见了，我说同学他说他去上厕所上2个小时到哪去回家了，
尿遁了
OK 尿遁跑了后来呢因为在稍早的时候他的摊子被泼墨水的时候、嗯、这堆小混混还说我下午6点钟一定
要再来拿钱，
要来拆家、
哎、
要来拆家，我想这怎么办呢，但是因为在这个把钱拿到摊子上过程当中我还是跑到派出所去报案、
嗯、
那原警是说他们会注意，而且他觉得说六点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6点钟人多了，
是
他一定是之前，
对，
一定是之前
或之后，
对、嗯、他们都知道说这些混混们的作息，你看这些警察多厉害，
关哭了嘛就厉害，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说没有关系我们会处理、哦嗯、那你既然来这边通知我们当然就赶快受理，结果呢我们去然后把所有东西收拾好，还不到6点，大概5点出头左右，哎，这堆混混就来了，
嗯，
六个不多不少，6个。而且我跟你讲，我生平最讨厌就是怎么样，那个拿个刀子哦，在那个腿上啪啪啪，这样弄出那声音，好一副就是，哎，
你怎么怎么样、
哎，
我就把你怎么样、哦，
对对对，然后就是、哎、还有人拿个铁链，想说你是来干嘛、嗯？
就是出那一些声音来恐吓人家。
对，然后我手上只有拖把，嗯、然后跟
停在你窗户的女鬼，
我只有拖把，还有爷爷身上的毛笔，你说我怎么去？这个有点像是那个石器时代的石器对上21世纪的
精良武
器。
对，
那我想、哦、完了。哎，你旁边如果有人起码报个警，对不
对,
对，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你怎么办、嗯、起码有人可以帮忙，没有大家都吓坏了，你知道、
嗯、
我想说完了，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得过今天，
这
该惨吗，被卡嘛，结果后来呢就这么巧才刚刚准备要开始拆家，2辆
警车来了，
对，然后所有的这些绵羊全部是进了栅栏里面，所以我们才
安全逃脱，
要不然的话一定被打到脑死，我跟你讲
真
的
有可能，
对，后来呢这件事情呢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后来我们这个学校训导处突然找我，
嗯，
我想说因为我平常就是那种外乖内奸，外面看起来很乖但事实上我这个人是
很皮，脑袋很灵活，
我这个很皮的那种，对，我非常皮的，后来
我可以理解，我也是那种外乖内奸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要逮到机会，我们就说个题外话好了，像我们同学女同学在外面被小混混可能性骚扰或者被欺负、嗯、同班同学会出去拿个棍子出去打，这一定是这样子、嗯、而且先在班上打淘汰赛、嗯、然后再到校外去打友谊赛、就是这样子、所以
看谁拿冠军，
对，后来好了 ，OK。等到了训导处，我就看到这个训导这个组长呢，他上面有一个毛笔写的一个信封，我想、嗯、啊，老人家
老伯伯来了。
对，那平常我们像俗辣一样，然后进了训导处就跟俗辣一样，但这一次我就抬头挺胸、
嗯，
我就说啊，喜安暖说嘛，你就说嘛、嗯。然后呢，这个组长就没头没脑的问说，你有没有在外面跟人家结怨啊？
嗯，
我说结什么怨？
嗯，
他也说不上来。然后呢就没头没脑问了一些那种奇怪的问题，然后就把我像赶鸡一样把赶回教室去，我想说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哎，果然没问题。后来再过了一些时候呢，那个学校在青年节表彰校内优秀青年，
嗯，
哎，我居然上榜，你知道？我想说，
我做了什么事上榜了？
我说我这人平常就跟去脑出来作对，你说，而且成绩烂得一塌糊涂了，你说怎么可能什么优秀青年？而且本人有一个特别记录，就是本人呢前一个学期可能被当掉，对，被当掉，然后重修。我们那时候要重修，念专科学校一定要重修。然后下个学期突然间全班第一名，
突飞猛进，
突然变全班第一名。后来呢，我就是在第二个学年开始的时候要重修，所以我先到总务处去拿下个学期前一个下一个学期的全班第一名的奖学金2000元，然后再到对门的教务处去缴交重修费2000元，就全校的老师这么大笑，你知道有这种怪人这样，我全部都是。然后好了 ，OK， 然后呢，等到发表这个原因的理由，得奖理由，什么什么热心公益啊，什么负责进取，我想说这种废话就不要。我跟你讲，我很讨厌这种奖，我
官样文章，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你拿这个。完了以后呢，你的行为举止就被人家不是拿放大镜，是拿显微镜去看，
是什么都不能做了。
对啊，我本人又爱去那种泡弹子房，又喜欢吃冰果室里面，然后去打电动玩具。你叫我没有去，
都是在校外很容易被老师抓到的地方。
对对 对， 对，还有少年队，那时候还有少年队。
对对对，
我想说，你叫我去拿这个奖有个屁用？后来。等到那天呢，我们就在招会，然后就开始颁奖典礼啊，来出列，然后就直接讲说这个学生啊怎样怎样怎样，我想哎，真的不想出去，然后呢就听到奖学金20000元，我想哇，
站起来先承认，
我要我要我要，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一定要，不要怎么讲，我不是呆子。后来想想，以前都是10000块，为什么这次会变20000块？我不懂。后来我再慢慢的想，会不会是老爷爷保佑，
暗中帮忙？而且他也有他的执念，他不还你的20000块，他很难过。
对，不过因为他已经过世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其实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一个老爷爷，他为什么会过世？我一直觉得说，可不是他老，而是他真的是被这些混混们吓到，真的是
弄到烦了，
弄到烦，弄可能弄到怕了，会这样。而且你知道，有气急攻心，有的时候你真的把所有东西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
五一级年纪一大，
对对，
有可能就撅过去了，对，撅过去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说，可能是老爷爷帮忙，也许老爷爷保佑什么。可是我心里面觉得说，非常主观认定了。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热心公益啊，我这个人其实也没有热心，
其实很热心。一般人哪里会管呢？
出去打架是可以的，对的，出去打架就是新公益帮。OK， 好，等到拿了这个20000块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当时还给我的老师嘛。
是，
他说不要，你自己把它当成学费了，当学费。
对，老师也是非常阿萨里。
对，但后来他才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说啊，他那个时候也是跟着我们那个会计学老师两个人就一起攻读研究所，然后呢住在那个陋室窄房，那个暗巷里面那个非常
最便宜的房租，
房租便宜的。然后呢，他每一次要下楼去呢，那个巷口有个摊。老伯伯一定把他叫过来，过来过来，吃碗面再走，然后还切个卤菜。他就觉得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还不收钱，不要问，吃，外省豪气的那一面。OK， 等到后来他还知道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伯伯呢以前在战乱的时候太太跟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他觉得现在看到有这种上进的学生，
他愿意出手帮忙。
他说你不要，我一毛钱都不要，你给我好好念书，对国家社会有贡献就够了。所以他就说他受到这个老伯伯的一个感召，他非常非常感动，他觉得说他能够感受得到说他失去了家园，他失去了这样所有的一切，他重新在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
对，
重新开始，然后照顾这么多没亲没故，对
呀、
啊，对呀、啊，非亲非故，他愿意帮忙，他觉得说，他觉得他很感恩这一点，所以他一听到我讲这件事情，他马上就
义不容辞，
义不容辞。他说，
因为他是一个受恩的人，
对，
所以他就懂得怎么跟别人分享。
所以我常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当你有受到恩情的时候，你应该把这样一个精神理念去报答，
没错，
对，没有错，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写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希望大家能够第一个知恩，第二个感恩，
真的
第三个能够报恩。
没错，
是
没错，这个天道好轮回哈，苍天饶过谁？
是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别以为其实是时候还没到，或者是那个该修理的你的那个人还没出来，
有
还没遇到、啊，
有可能，有可能，
啊、
有可能。
丢我锤一锤就过呢，
有可能，有可能，是的，是的，
对啊，对啊。所以不见得是没遇到，或者 是这一辈子遇不到，谁不知道是不是下辈子来讨呢，对不对？今生的事情今生了啊，就像今天的功课今天写是一样的。
没错，
你再拖下去其实对自己并没有好处哦。
哦，
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人物专访以及书呢，是每个灵魂都有故事的作者张其正老师。也许你会看到他在电视上面，你仔细的听他的说法，你就发现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命理师啊、算命师啊，或者是说哪一个法术、哪一个派别的，他是从生活当中跟自我的经验去分析、去跟分享的一个人。那最重要的是，这一本呢，真的故事都还蛮温暖的哦，虽然是步步惊心哦，但是却非常温馨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用怂一点的概念来讲，就真的是我们看不见他们，不表示他们不存在。就如同我们看不见空气，肯定不能否定空气的重要，跟他我们对他的需要
是、哦、没错。
就像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你还是会吃它。哎，怎么会讲到这里呢？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没有啦。
婴儿油里面也没婴儿啊。
哦，那不行，这样不行。所以呢，不是说你看不见他就不存在。我觉得互相尊重啊，这真的有一些提醒人的话也蛮，我觉得蛮好。就抬头三尺有神明嘛，那个神。名不见的是真的一个神，其实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人该有的一些正常的，或者是说我们比较公平的、比较宽怀的一种判断力吧。
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哈，那作为一个好人应该要有的一个价值哈。哇，这个张老师的书太精彩了，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啊、就像我们讲，他也有让人家觉得惊心害怕，包括张老师自己都会毛骨悚然的一些故事。我们今天先聊到这，下礼拜继续来聊聊这一本书哈。这本书呢是由世子文化所出版的《每个灵魂都有故事》，你想要在里面看到更多呢关于张老师的日常见鬼的经验吗？可以把这本书带回家。好，有关这本书的其他的一些故事，不管是疗愈还是惊悚的，我们下次可以再谈谈。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
谢谢，
欢迎您下次再回来，
谢谢，一定
好，我们下次再见。